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你可以过得更好。你有没有常常听到基督徒在讲我在过教会生活？那教会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一对母女的见证，不过我们分上下集。上集呢，主要是女儿来述说她这个得救的一个故事，那她也用了一首诗歌的歌词，稍后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会提到。那下集呢，就是妈妈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的上集呢，就先来听女儿的部分咯。
有姊妹你好，
主持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游欣欣姊妹，
很高兴您到我们的节目里来。那么以往呢，在这样的节目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姊妹都来见证了这位主如何的爱他，如何的接纳他。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也很期待能够来听到你的见证，从你的声音发现你应该是一个很甜美的人。
谢谢。
好，那我们是不是从你来介绍一下，您为什么会信这位主耶稣的？
我觉得信主的过程中也是很奇妙，因为我小时候就有一些寻求，因为我们家里从小就是拜偶像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自己曾经对神有一个渴慕，就是说我在想到底这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一位真的神。那当然在很多的寻求，然后我对这个基督徒的印象非常的好。
为什么呢？
不知道哎，就是好像觉得这个基督徒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到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这个基督徒他其实有一种不同的生命。
对，也许应该称为基督馨香之气。
是，对，就是觉得好像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小时候我是认为我应该不会是信主的，因为家里一直都是拜偶像的。然后曾经有人来跟我们叩门，那叩门的时候我会很客气的告诉他，对不起，我们不是信这个。然后看着他们的背影离开，其实心里还是觉得蛮怅然的。
你觉得那你刚刚讲的叩门是指的基督徒到您府上去，
对、
就是、
家里，然后来敲敲我们的门，问说我们是基督徒，你们愿不愿意相信主耶稣啊？对，
这样也是很大胆的哈。
对，
很大胆的一个行动。
对，
结果那一天正好是你开门。
对，正好是我开门。
那时候您几岁？
那时候大概是小学生吧。小学生，
小学生的
时候。对对，
对他们的印象还不错。
印象不错。然后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太太，然后她还、问我说可不可以跟我要一杯水喝这样子，然后我就给他一杯水喝。
哦，那主会纪念你的。
对，真的，我相信主的确是纪念了我，后来我成为基督徒。
所以那时候你是小学的时候，你
就
等于是接触过，第一次印象还不错。
还不错，对。
那你刚刚说过你曾经想要寻求神，那在你的观念，你没有觉得这个宇宙间是多神而不是一位神，或者只有一位神？
其实搞不太清楚我记得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曾经跪在地上然后就是向着窗户，就向着那外国人那样子的祈祷少女的祈祷，然后我就问天上的神啊，不管你是谁啊，我就把所有的这个我觉得他是神的名字都念一遍，然后我就说你那么大我找不到你，你若是愿意要我的话你来找我。
哦，
我曾经有过
这
样子的、
这个、
但是我不懂，我不懂我应该怎么样能够找到神，因为我总觉得神那么大我根本不可能找到他。
不过你这个祷告是正确的，因为确实按照圣经的启示，这位神是来找过人。他到地上来成为耶稣是来找人，
是，
那他也找到你了嘛，是不是？
对。
那之后呢，像这样一个祷告之后，在你身上还发生什么事情让你能够相信这位主？
对，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基督徒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讲是没有太多的事情发生了。然后接着就是我爸爸生病，他的肝病大概有十多年。那当他在马街住院的时候，那时候他对于基督徒的印象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有很多的基督徒都去看望他然后看他，也给他一些鼓励，也给他一些圣经的话。那在我父亲过世之后，我们看他的日记，他就曾经讲到说，听他们说信耶稣的人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那若是真的是这样我也愿意。
哦，那表示他已经接受主了。
对，
只是在日记上表达。
对，日记上表达，然后 后面还加了一句说，但是妈妈年纪这么大了点点点点点这样子。 可是他不知道我的奶奶后来也得救了，在85岁的时候他也受浸得救、哦、
真的、啊、
对，
就我想那个时候也是个关键，我们真的需要不断的传福音，不管他当时的反应怎样，
是
起码令尊大人在日记上写了这么一个他心头的真正的愿望。
对，
那这是一个关键，我相信对你也是一个关键，因为你我记得刚刚您所说的就是第一次人到您府上去叩门，
对，
把福音传给你们的时候、嗯、你想我们家是不太可能的，
是
那令尊这个日记上的表示应该也是引你进入信耶稣的一个关键了。
对，因为后来就是因为我的阿姨，我阿姨就是我们这个家族里面的第一位基督徒、
嗯、
所以她就开始来跟我们传福音、
嗯、
那我觉得我父亲若是能够接受的话应该我们也可以去听听看吧、
嗯、哼哼，
那时候是这样想法、嗯、然后我们就去参加，刚开始我还记得我妈妈说哎，去听听就好，不要太迷咯，可是第一位信主的其实是我的妈妈，
他迷上了
他迷上了我妈妈去听了以后她决定要接受这位主，然后她就回来告诉我说、
嗯、
哎，我决定要信主咯，那你要不要一起呢，可是我不勉强你、
嗯、
然后她就告诉我我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权、
嗯、
那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嘛，就顺便吧，反正两个人一起就有伴、嗯、一起去受浸，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对于主耶稣其实没有很大的摸着，但是我觉得基督徒人都不错，
嗯，
可以做朋友，
是，
那也可以去教会唱唱诗歌啊，吃吃东西啊，那时候我才17岁嘛，
嗯哼哼，
所以很年轻啊，然后教会里面有人弹吉他唱诗歌都是很快乐的事，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是是，
对
是，
就很简单的就接受主了。
所以那时候就是令堂先信主，
是
他为什么会信主呢？
因为他那时候有一个关键是在于，因为我们家长期都是拜拜，
嗯，
那在拜拜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花费啦，很多的花费，然后我妈一直觉得她很不想拜拜，因为她觉得我们拜了这么多年、嗯、并没有得到很多的平安，
是，
那为什么她继续拜下去呢？后来就有人告诉她说哎，信耶稣很好哦，你以后就省掉拜拜的麻烦了。我妈说、嗯、哦不用拜拜，那我愿意去信耶稣说起来是很简单也是很奇怪 的原因吧
不过想他深处应该也有所摸着了哈。那也许下一次我们可能请令堂来为我们做点见证、
嗯、
让他详细的说他到底怎么信耶稣了。
对，
他应该会同意了，
他应该会啊，他应该很喜乐能够跟各位分享他的见证
太好了。那就是这样，您信主的时候那时候19岁嘛，是不是就很简单的接受主
了？对，很简单。
那之后呢？
我觉得信主跟爱主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是在我很多年以后我才能够领会出来、嗯、就
是
当初我信主其实很简单、
嗯、
那我也觉得说信主的确也给我一些喜乐的感觉、
嗯、
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一下就过去了，因为一下子我们慢慢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校的课业等等等等，那我又是个爱玩的人，
嗯，
我就很快的就离开了教会生活了，那这一离开就差不多有8年的时间。
您对不起我想打岔一下，就是您在家里面是排行老几？
老大。
那令尊也过世了嘛？
对，
那就生活的压力在母亲的担子上了，因为您那时候才19岁。
对，但是我19岁开始就一直打工，因为家里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就不断的很认真努力的工作赚钱、
嗯、哼哼哼，
那就是在生活上希望家里能够过得好一点的生活这样子、
嗯、
所以大概有10年当中没有过正常的教会生活，其实很多的原因是在因为我有很多的工作，我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教会。
照你这样说那你也没有时间玩了？
没有，也没有时间玩。
你真是做大姐了。
对，我真的是做大人了以前是小孩现在是大人了。
令尊一过世以后你就等于是不敢说全部拿起全部的家计自己一个人担当，跟妈妈一起分担就是了。
对，
是有一个好的帮手了。
对，那需要分担的多一点，因为那时候弟弟还在当兵，妹妹还在念书，
嗯，
所以就是我能够做的多一点的时候我就愿意，反正什么地方能够赚一点钱，去兼差也好，打工也好，做家教也好，反正能够多赚一点钱、
嗯、
然后那过程当中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妈妈还生病，所以她曾经有一段时间她也没办法工作、
哦、
那生病的时候啊，人就是很特别，当我们没有什么灾难的时候大家不会想到主，然后一生病我又突然想起我信过主我曾经受浸过，所以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妈妈生病了，若是她能够好起来我就一定去教会 好好的过教会生活。
嗯，妈妈好了，你去了没？
感谢主，妈妈好了，我还是没去。所以我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嗯，
那这样时间像你信主一直到你开始聚会，中间有多长的时间呢？
大概有八九年的时间哦。
哦，那蛮长的。
对。
那什么原因会让你再一次的，应该说进到神的家里，过所谓的神家里的生活？
对，我想最主要是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瓶颈。
嗯哼，
就是有老板发现我不能够让他信任。
哦，
那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觉得
这是个误会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而且他不给我解释的机会。
哦，那很痛苦。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想，我应该要找一个人来讲一讲。
嗯，
可是我在想，大概没有人会相信我吧。这个世界上大概我们讲出来的话，也许人家会同情我，但是我不晓得谁能够真正的信任谁。
那你可以告诉令堂啊。
不好意思，因为怕他担心。
哦，
对，那朋友啦，亲戚朋友啦，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应该不会遇到什么困扰吧。
嗯，
所以也没有人可以商量。
所以那时候你就是给朋友们或者给你母亲所看见，就是你还是很开朗。
对，
还是好像晴空万里，什么事也没有，
天塌下来都由我顶着，所以没有问题。
这事实上里面已经开始
已经非常痛苦，
已经很痛苦
了。对对，
压抑了很久了。
对，非常长的时间。我记得我每天开车去上班几乎都是哭着去。
哦，那
然后到了
很伤人呢。
对，然后回来
自己，啊，
回来的时候也是哭着回来，但是办公室的人跟家里的人都不会知道。
嗯，办公室的时候不哭。
对，我会隐藏得很好。对，那我记得有一天呢，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有一天我再进到那个办公室，其实那办公室是一个非常这个环境优美非常好的这个豪华的办公室，但是当我一踏进那个门，我觉得很苦啊，就觉得很辛苦，因为这个工作已经没有办法让我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但是我又舍不得离开，因为他的待遇很好。所以 我那时候就带着这个压力一直在那边工作，然后有一天我就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个感觉，我就说，主啊，你知道。
哎，您很久没聚会了。
我不会祷告，那时候
也不知道怎么祷告，
也不知道怎么祷告，也不晓得。
但是你居然会说，主啊，
你
知
道。
哎，这是对好朋友才这样说的，你知道吧？
因为我那时候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不知道什么人他会来听我说话，什么人会相信我。但是我相信，假如他是神的话，他应该懂我，他应该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对。然后这时候就有个奇妙的感觉发生，就是我当我讲完的时候，其实我不晓得我是无意识的讲的，我只是觉得说我想讲，我就讲，主啊，你知道。我这时候发现主在我里面。
哦，你有这么明确的感受？
对，我发现主在我里面，因为里面有很温暖的感觉。我现在没有办法去形容它，它就大概就像有一个很温暖的暖流，从我里面一直上升上升上升，一直到我眼眶泛红为止。
哦，
然后我发现我得到安慰，我顿时觉得我没有那么可怜。
哎，这个经历很特别啊。
对，
在那之前你觉得很受压，觉得很可怜，觉得你有苦情没有地方可以诉，也不知道跟谁诉说，所以只好以泪洗面来。
对，
回家也好，上班也好，都是以泪洗面，然后掩饰自己，人是头上一把刀，先不伤别人先伤自己了。
对，
哎，就在那个时候你觉得？
我觉得我好像一切的冤屈哦，
就好像给你解开了，
都释放了。哎，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因为我老实说，我得救很多年，我对于主的经历是非常非常客观的。就是人家怎么说我怎么听，但是我对主从来没有一次所谓主观的经历。
这一次算是第一次，
这算是第一次
风闻有主，现在亲眼见。
对，我从来不觉得说真的有位神，因为我从小拜拜那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发现有一个神跟我讲话，或在我里面，或对我做任何事情。我想就算有，大概也会害怕。那但是这位神怎么那么特别啊？我已经那么多年都不理他了。
嗯，
我根本都忘了，除了我在一个很为难的时候，我会说，主啊，求你帮助我，然后过了就算了。可是这一次很特别，就是让我感觉到他安慰了我，而且让我得到一个非常大的释放。我突然觉得我没那么可怜呢，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得着医治。
你这样讲的时候，我想起一首歌词，它叫做《莫名的平安像股暖流》。
对，
对不对？
对，
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子。
有这么一首诗歌。
对，然后我
歌词这样，
我那时候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非常的难过。
嗯，
我突然非常的难过，我想说，主啊， 那么多年我都不要你了，你怎么还在啊？我觉得这个是让
我居然发现他的同在，
我觉得不可思议耶。要是我的朋友他有八年不理我，不要说八年，他八天都不跟我讲话，我大概懒得理他了。
你知道你这个主观的经历，除非是基督徒，否则他很难领会，真的很难领会。
对， 对，
这位主还在，
对，
从来没有离开过。
对，他
只是你没有发现。
我从来不知道，当我们一受浸主跟我同在，然后他就不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但那一天你发现他在，
而且我发现他根本没有离开过我。
你居然知道就是他，不是别的。
对，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当我一祷告完，我马上就有那个感觉，所以我就马上做了一个行动，就是去打电话。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教会在哪里啊。
打电话给教会，
打电话到104去查。
从来没去过，所以
我从来没去过。对，我要查一下，然后就当然辗转的哦，这个找到了一个姊妹，那个姊妹说啊，这个我来带你。我说不必不必，我自己来。因为我突然发现我不想放掉这个感觉。我需要抓住这个感觉，而且我很怕它会掉了，我需要及时的掌握住这个感觉。
其实你还有一点很特别的，就是你怎么会想到去找教会去抓回这个感觉？
因为
一般来讲都是说抓到就抓到了嘛。那现在你居然有个观念嘞。这位主给你一个观念，可见这位主和他的召会跟神的家是非常有关系的。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是那样的感觉，我觉得也是有主的引导吧。然后再加上我们当初从哪里得到主的，借着弟兄姊妹，借着教会，借着这些人，所以好像去找教会也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有一点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您就回到教会生活了嘛，是不是开始跟弟兄姊妹有接触？那在这段时间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有没有一些教会生活让你非常摸着你的？
我觉得是有很多，太多了，说不尽。我记得我在刚刚开始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有一点很特别的，就是有一次我妈妈生病。那我觉得我妈妈生病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啊，我只要告诉人家说我妈生病，然后我自己就可以带她去看医生了。结果很特别，是那天来了许多的年长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刚好在会所有一些祷告，然后他们知道了这个消息，就为我妈妈带祷。然后带祷之后呢，不但带祷，他们还一大堆的那个年长的弟兄姊妹就跑到我们家里来了。我也不晓得他们来干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对教会的人我觉得不是有太多的感觉，我不晓得说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但是有一个很特别，就是他们来到我们家，然后有一个弟兄为我妈妈诊断，还打针，因为他是一个医生。然后完了以后呢，弟兄姊妹就说，来，我们一起来祷告。那一大群白着头发年纪老的弟兄姊妹就一起跪在我妈妈的床边，为他祷告。
是
那时候让我很震惊啊，因为我没有跪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实在太特别了，因为我跟他们不熟啊。我跟他们不熟，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子的举动呢？可是在过了一段时间，我真的非常的感谢弟兄姊妹那时候的扶持。然后呢，虽然现在我已经没有跟他们一起聚会，可是我还是非常的怀念他们。我常常跟他们还是有联系，常常去看望他们，然后常常跟他们电话联络。我希望主保守他们身体很健康，因为他们曾经是这样子的爱我们这个家。
上集听完女儿的故事，刚开头的时候有说到这个教会生活，我们的星星姊妹她确实在一个经历的过程当中，她信主算是蛮简单就相信的，可是她自己也承认她其实好像还不是那么的觉得需要主，但是在他人生的一个过程里面遇到了一个算是低潮，他突然觉得就是这个神是在他的里面，然后进而呢他想要抓住这个感觉，然后之后他就爱主了。那他也提到一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呢叫做《信的故事》。那他在见证当中也提到一句话，就是有一股平安像股暖流，然后在它里面缓缓的升起这样。那我会说这些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诉说我们对主的感觉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办法那么的具体，可是当我们经历到的时候，那个感觉却又真的非常真实。 因为 你很难形容你里面有一个被安慰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或者是你这个姊妹说的主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感觉，那个实际上真的是我们真实经历到的时候才会真有那个感觉。可是我们能不能够刻意去经历这件事情呢？没有办法刻意，我们只能就是在很正常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来经历这位主。那我听完的感觉是有的时候有些人他很想要摸着主，或是说他很想要有一个什么对主特别的经历，但是不一定这样子求神就会给我们。有的时候甚至对神不一定是神所乐意的，因为神他拣选我们在他时间的安排里面让我们也来遇见他。那我们接受他之后还会要再往前一点，这个再往前的就是我们成一个单纯信主的人，成为一个爱主的人。我真的觉得那个爱主跟信主它其实是有一段距离，有些人一信主就爱主，有些人呢是因为爱主所以信主，那有些人呢是信主但是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主，然后过了一些过程突然开始爱主。那这个爱主呢就会有一些表现，就是可能他觉得以前可能去聚会很痛苦，但是现在他觉得去聚会好开心好喜乐，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没做什么都觉得好喜乐。那有些人爱主呢就突然对于家人的得救非常非常的有负担，那有些人爱主呢突然就觉得传福音非常有负担。哇，我们人呢一旦开始爱一个，你说爱一个看得见的东西就好了，爱看得见的东西就叫爱不释手嘛。比如说大家新买的手机绝对肯定1000%你都会抱着它睡觉。那我们爱我们家养的动物啊，常常看到它就摸摸它抱抱它，甚至有些真的对它太爱的，哇，买衣服干嘛干嘛的，亲啊抱啊散步啊等等的。但是我们爱主呢，哎，很特别，基督徒是会爱一个看不见的神，普天之外天上地下没有一个名，我们是人是有一个爱心去爱的，这真的很特别。我们不会说我爱哪一个偶像，或是我爱哪一个这个通情达理的非常非常有名的学道理的人士，我们基督徒比较常会听到爱主这件事情。所以那借这个姊妹的见证，我们能够感觉得到，也似乎可以理解到，哎，爱主好像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姊妹的见证真的很不错，她在叙述她所有的过程当中都让我觉得，哎，对，好像每个基督徒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那我们今天只是借这个姊妹又再次重新的去回忆起了那个我们可能刚开始没有那么爱主只是信主，但是之后爱主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也还蛮值得回味，会让我回忆起很多不一样的感受。那宇正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就是因为像前面讲的他提起他爱主的经历，那他是怎么样被这位主吸引的呢？我觉得在见证里面很印象深刻的就是他遭遇工作上的误会那个时候，然后也是他主观的经历神对他的爱。那这位神怎么样可爱呢？他说他头一次感觉到原来主一直都在，
是
他已经离开教会生活8年了嘛，因为他忙碌，他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他就没有回去过教会生活。
没错，
但是他发现主竟然知道他一切的情形，并且他一直与他同在。他那时候在见证里面说，主啊，我一直都不理你，你竟然还要我。这时候才发现原来主一直都在，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后面的反应也很可爱，打电话去104、
就是、
开始查教会在哪里。这就是他被主得着并且主动深深要抓住主的一个抓住的机会吧。那我觉得很宝贝主的同在这件事情，像圣经里面就有说到主耶稣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并且也说到他不但与我们同在，还要直到这个世界的终结他都要与我们同在。所以有时候你觉得你很失败，有时候你觉得你离开教会生活了，不知道怎么还有脸再回来，就像那时候彼得去打鱼一样，他觉得他否认主，他觉得他又重回以前的生活。有时候离开久的人真是觉得不好意思回来，
不好意思，
可能是不知道想回来但不知道怎么来面对爱他的弟兄姊妹和爱他的主。
对，
那我觉得听到这一篇 见证，叫我们很得激励，就是不用怕，因为这位主其实他一直都在。
对，
无论彼得那时候在打鱼，还是姊妹那时候在忙上班的事情，他其实一直都在，
对，
没有离开过。
对，
对啊，所以当我们只要小小的转向这位爱我们的主，我们就能立刻感受到他那股温暖的暖流，就像姊妹所说的一样，这件事是实际的，也是姊妹亲身的经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要害怕回到教会生活吧，或回到主面前，只要我们肯踏出那一步，我觉得后果都不会像我们所预设的那样，就不要先预设太多，你回来你就知道这里有更丰富的爱等着你，超越你以前的经历，甚至你会再更多主观对这个爱的享受，或是对弟兄姊妹的珍赏，因为我曾经也小小的离开过教会生活一阵子，在我大学的时候，因为世界太可爱了，但是我觉得当我回到教会生活的时候，这些弟兄姊妹反而没有责怪，或是觉得哎，好久不见啊，你怎么又会想回来啊，这种话就他们也没有这样问我，就是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仍然待我如初，甚至更爱我，那也慢慢的牧养我，让我稳定的长在教会生活里面，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段经历对我来说特别的深刻和宝贵，那也能使我再更往前。
我记得就是刚刚宇真讲的那段，其实这个星星姊妹她自己也蛮坚韧的，她有点像是
很依靠自己，
对，
很能干
其实真的蛮能干，而且她也没有含苦过，她也不是在那么苦的环境里面遇见主，她是被人误会，所以我相信这个姊妹天然的个性应该自尊心蛮强的，就是他很能够靠着自己做一些事情，那我相信他也是非常认真的人，但我觉得在他那个经历里面真的有一种不是你做的好不好，可是当你被人误会的时候，你真的好希望有一个人能够为你表白或是为你说什么，
对，
可是很可惜他那时候的环境就是没有人信任他嘛，但没想到他却知道主知道，我真的听过蛮多弟兄姊妹在分享这个主知道这三个字啊，在人的心中或是在人经历主上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帮助，有些事情你没有办法解释得很清楚，可是因着你有主，就是你会觉得说人可能多少都一定会有一些误会，但是主是知道一切情形的人，有些时候你没有办法解释什么，但是神也都知道，那当然我们也是需要求主更多的真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也不要离开主啦。我从小过教会生活，我几乎没有不参加的聚会，真的几乎没有。但是你说我的心有没有离开过主？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很挣扎，因为我没有不喜欢过教会生活，可是我有时候我有一段时间会觉得那个教会生活会让我觉得好像要担负很多的工作上的责任。那如果没有完成，那我是不是就是很不尽责呢？或是说我是不是就不是这么好的基督徒？可是后来这个环境其实长达蛮长一段时间，可是我是还是借着主自己的话，而且因为有一些的过程，就是我对主就更多的主观的感受到主仍然爱我。我觉得主真的看重的不是我们外面为他做了多少，但是大家千万也不要因为这样我觉得哈哈，那我什么都不做，也不是这样，就是可是主真的在意的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
对，
所以无论我们外面有里面有没有心要为他做事，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不在意神的心。
对，
那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星星姊妹他因着他的心跟神的心贴近了，他就跟神更近了，然后更近之后他所得到的是更喜乐了，所以他其实真的不是特别付出了一个什么极大的代价然后换得这一种喜乐，他真的只是他的心把自己的心放在主的手中，然后把自己单纯的交给主，那个情形跟他整个人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哇，刘弟兄，这跟我们有时候在过教会生活好像一些外面的教导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事哦。
我们信耶稣是一个奥妙的事，实在是一个奥妙的事。很多人信觉得是一定看见什么一定要摸着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碰到问题也很多嘛。我们的朋友们就说，你既然说 神那么真，拿出来给我看看啊，你显明一下，证明一下。那我们几乎都不太能够说什么，
嗯，
但是很奇妙，当你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突然就会跟主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你。
对，
很多的你想不通的事在你的身上都变成都不会成为你要信主的障碍。
对对对，
很这个很特别，就
是
我信主不是我想通了一些事，我信主是我碰到了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的姊妹她自己在讲述她的历程的时候很有趣，她说我发现信主跟爱主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她讲得很有道理，她不是一个圣经学者，但是她从她的经历里发现信主，我知道神的存在，我知道神的实在，我知道你可以否认他，但是我知道他是一直在那里的。这个东西很奇怪，不需要任何东西的证明。信是一个在灵里的故事啊。但是啊，爱是什么呢？爱是我们跟神的连结。那圣经上不是讲人多爱神，圣经上一直讲说神多爱人。
阿们。
那这个东西我早期的时候我也不太能够领会，神爱人就是他说说而已嘛。怎么证明？对不对？爸爸妈妈爱我们，我们都可以证明啊。对不对？那每天啊，你都看到他妈妈那么辛苦啊，爸爸那么奋斗啊，虽然有时候我们也不一定很喜欢，但是我们确定啊，我们有任何的问题，哎，爸爸妈妈确定活在我们的眼前吗？神怎么呢？那从我们姊妹哈，今天她做这个见证的故事，你就知道，很小的时候，她说因为有人来叩门呢，她就莫名的向这些人有一种的敞开。虽然因为她的家庭
原本的环境，
可能不一定那么容易让她来接受这位主，但她是敞开的。然后慢慢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多多少少有机会接触。他里面觉得这位神是真的，是确实的，他有一个摸着。那加上他们家的背景是传统的信仰，传统的信仰它跟好坏没有关系，传统的信仰比较可惜的就是大部分的东西都是从习惯，从传统跟从推测而产生出来的。所以到了后来我们在这个传统信仰里的人，我们最容易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啊，信什么我不太清楚，但是人拜我就跟着拜嘛，狼拜对狼拜嘛，拜总是比没有拜好嘛，那这个就是啊，很可惜你做了一件你不知道的事，而是因为大家做你也做，你就觉得你有了。那这个东西就是就他们家的历程里面就发生了很多的故事，他们这个家非常的传统，也非常的活在这种传统的习俗里面，那加上了他们的长辈过世啊什么的，这些造成他们很多因为别人做他们也做，那他们做的过程里面，他们里面真的觉得被欺骗，觉得不实在为什么要做要应付长辈，对不对？那长辈是不是觉得不好？他们也不知道吗？
不知道。
等到后来，他们也她的婆婆信主了，她才知道，原来长辈也觉得很不好。这个对不对？连她的父亲临终，这个他看他的日记，他也知道说这位神真能好。他因为不敢，也是因为他认为长辈没有信，哪里知道他的妈妈到80多岁了，
对，
他的祖母啊，到80多岁的时候也
接受主，
也接受主了，那真是万谈。那这个，哎呦，早知道就信了嘛，对吧？所以这就是传统的问题。传统就是我做一个大家认为要做的事。那今天我们这个姊妹做这个见证，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也不是那么做烈士一样敢推翻传统，
也没有，
但是他们里面知道传统的不实在，
嗯哼，
他们里面也因为基督的吸引，他 某一种的相信，
嗯哼，
敞开了、
嗯、Amen。
所以这个相信敞开有什么好处呢？朋友们，我就告诉你，你的心一定要倾向神。你知道你只要有这个敞开，
嗯，
你只要有这个倾向，
嗯，
就容易让这位活的神在你里面有活动。
嗯，
神事实上是一直乐于向我们显现，
对，
给我们供应的。所以我们的姊妹就做见证嘛，一直到她最委屈最难活，因为她是那么奋斗那么坚韧的一个女性、
嗯、
结果在职场上被莫名其妙的误会，她里面觉得真的很委屈，但是有一天她知道，她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不了解她、
嗯、
神了解她，神知道她，她有这个把握，她里面就不知不觉兴起了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安慰和把握，从里面升起。他当一有这个时候，他就知道有神，而且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哇，这个太奇妙了。他那个在他说不行，我要，我现在是轮我找他了。他以前说更不可能找到这位神嘛，但他这时候知道，所以他这产生那么多的故事，我想今天朋友们听了也是很有感觉嘛。
对，
那当然我们在很多朋友们可能在谈到信仰上的时候，也是觉得若是有点神迹啊，有点奇事啊，有点医治啊，有点特能啊，会更好，对不对？但殊不知人真正需要的不是这种非常态的祝福，
嗯，
哎，而是心中的安慰嘛，
嗯哼，
对不对？我们都觉得哎呀只要有钱就好了，你知道有钱的人呢他的那个痛苦更多，
对
不对？他需要的是里面的安慰、
嗯、
哎呀不生病就好了、不生病的人问题更多，对不对、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的姊妹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
嗯、
希望听的朋友们可以有机会再回头听听看，
对啊，
我们这样讨论讨论，你再回头听听看、
嗯、
哎，他是那么的，到后来他信的那么深、
嗯、
就是他因为爱了嘛、
嗯、
他觉得摸着了、
嗯、
他这个爱叫他一直容易更渴望的更积极的探索他这位以前并不清楚的神嘛、
嗯、
他越来越清楚，他的抓的就越紧、
嗯嗯嗯、
就像今天，对不对？我们哪一个人还是靠着走路的？大部分都是搭捷运呢，多方便、
嗯嗯、
早期我们要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要走路啊，要这样的要那样，就很麻烦的嘛。现在捷运啊，你知道我常常出国，现在回来、
嗯、
只要一到台北车站我就感觉到家了
啊，有我懂那种感
觉，就那种感觉，就以前没有啊、嗯、以前到家了才觉得到家了、
嗯、
从台北车站到我们家其实坐捷运才十分钟十几分钟、嗯、那结果以前半个钟头都不一定都到、嗯、还要这样子还要那样
转来转去，
对不对、
嗯、
那今天因为我们认识神了，我就不会再选择其他的路径了、
嗯嗯、
我不需要做很多传统的习惯了、来讨所谓我认为的神的喜欢，
对、
哎、
对，
这位神在我的里面
对
如同一个暖流 如同一个力量，所以他活得好快乐、下一集啊那就要谈到他的妈妈了哎呦他妈这更可爱
不能再多说了、
哎、不能再谈到他的妈妈了，谈到他的爸爸了，谈到他的啊、哦，他的妈妈自己来，真的叫他们自己来讲哎，真的好可爱，我就觉得有主真好。
对，
亲爱的朋友们，盼望你们的心向神敞开。
对啊，我刚在听有弟兄在讲过程，我也会突然想到说，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祷告太习惯了，都忘记说有些人他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方法的。
对，
反正有些人一有忧虑就马上想说哦，像前一阵子就是我只是经过一间店，然后很特别刚好遇到说那个店里面的外送员在当天就出了小车祸，
哎呦，
然后他就必须要就那天就不能上班了嘛，然后就听到他们的同事在跟他讲、嗯、就说你怎么骑的，然后那个外送员就说我就转弯的时候然后就这样滑下去了、
哎、
这样子。那我通常如果是我，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主了，对，我们听到就会说啊主啊，那你有没有怎么样，就是哦你要小心骑哦什么之类的，
是是，
或者是说就是哇真的要谨慎耶就是你要呼求主名可以成为我们的开车啊骑车有时候很谨慎的一个过程，就不是你会骑你就随便这样骑，没有，真的不是。然后但是因为我们是有主了嘛，可是那 这个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一个结束，或者是说一个不吉祥的东西。那他的另外一个同事就说，你要不要去收个金啊，还是除个煞、啊、这样之类的。然后想说，哇，刚听刘弟兄讲说，突然想要前阵子遇到这个事情，我说哎，我觉得有主真好，我不用收金，我也不用除煞，我就呼求主名就好了耶。感谢主，我觉得主的恩典哦，真的是随时随刻的，没有一个这种这么切身的祝福是可以这么及时的。盼望所有听到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是弟兄姊妹或者是还没有信主，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是
主就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口里也在我们心里，是我们天天都可以经历的。愿主祝福大家，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